昨天我谈到说，不能只顾属灵，也必须兼顾实际。昨天我举了很多例子，多半都与服事相关。比如有些人说自己只信靠神，但神不会伪造钞票，这一点我花了很久才明白。有些人说他们相信神会供应财物，接着便期待钱从天降，他们守港待船，却从未扬帆。你需要认识到，事事并非只关乎属灵，有些实际的事也需要做。申命记第28章说，你手所做的一切神必赐福。然而很多基督徒祷告求神供应其需求，却什么也不做。结合其他经文，我记得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说，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很多人只一味地相信神会供应其需求，却不肯工作，这可行不通。并非全都是属灵的，没错，神是你的源头，没错，供应你需求的是神，但他会借着其他人来实现。路加福音6章38节说，要给予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人必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经文并没说神必倒在你们怀里，当然是神让这些回报临到你身上，但他使用人。有时人们认为，神啊，我信靠你，你当然要信靠神，但神也会使用实际事物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它肯定是杜撰的，我认为这事不应该曾真实发生。总之，故事说道，有个人在洪水中爬上屋顶，坐等救援，他只相信神，他信靠神，祷告相信神会救自己。后来有人划船经过，请他上船，但他说，不用了，我在信靠神，没事。随后又有人开直升机经过，提出要救他离开屋顶，可他仍说不用了，我在信靠神。他拒绝了所有人的帮助，最终洪水上涨，他溺水身亡。他上了天堂后困惑地问道，神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在信靠你来拯救我。神说，我已经派了船和直升飞机去救你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瞧，有些人就是不肯寻求任何实际的办法。我在昨天的节目中也尽力讲到平衡这一点，二者之间确实需要平衡。有些人要么完全依赖实际办法，比如在医治方面，医生说的每件事他们都照做，每片药都按时吃，尝试每种顺势疗法。他们要么只顾实际，不信靠神，要么只信靠神却忽略实际，但这二者之间需要平衡。这不仅适用于富足和医治，还适用于每个方面，通常都需要找到一个平衡。我们活在现实世界中，也相信神掌管属灵之事，二者需要平衡。我要引用路加福音1章的经文，这发生在玛利亚遇见天使之后。天使告诉玛利亚，她将怀孕生下弥赛亚，还告诉她，她表姐伊丽莎白也已怀孕6个月。这事简直不可思议，因为伊丽莎白已过了生育的年龄，这位天使却告诉她，伊丽莎白将超自然的怀孕生子。于是玛利亚立即前往去探望伊丽莎白，她进入屋内，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，经文说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，那孩子就是施洗约翰，他被圣灵充满。伊丽莎白便为玛利亚发预言，来看玛利亚说了什么。路加福音1章46节经文说，玛利亚说，我魂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随后他说了很多，但我想指出的是，很多人都认为你对主的敬拜必定纯粹出于圣灵，然而玛利亚说，我魂即他思想情感部分，我魂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当你赞美神，说预言，讲道，或在服事及分享信心时，无论其中哪件事，都不是纯粹由圣灵完成， 这一切事都由圣灵启发，但他要透过你来表达。这就是玛利亚所说的我的灵，我魂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我从小在很保守的环境中长大，浸信会教会不允许我们表达情感。若有人在浸信会教会举手，别人会告诉他，洗手间在走廊右边的第一扇门。对于在圣所举手称颂主，他们一无所知，根本没有表达情感的举动。我们浸信会的教会静得像陵墓，连阿门之类的回应都听不到。因此，当我接受了圣灵的洗，并开始结识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会跳舞等，并声称自己在圣灵之中，所有举动也纯粹出于圣灵。我记得有位牧师的妻子，她脱下鞋子转圈跳起舞来，可她不小心踢到椅子，断了根脚趾，人们为此大大争论。有人说，我认为她的举动出于圣灵，有人却说，若她真受圣灵支配，就不会踢到椅子弄断脚趾了，所以她的举动必定出于肉体。当有人做出表达情感的举动时，人们总会问，让这人起舞做这些动作的，到底真是圣灵还是肉体？但通常不是非此即彼，既非完全是肉体，也非完全是圣灵，而是像玛利亚所说，她的灵喜乐，但她的魂尊主为大，她的魂在回应圣灵。不明白这一点，会导致人们什么也不敢做，因为害怕自己出于肉体而行。真实的情况是，肉体、肉身和思想情感都有参与，我们的一切举动都并非纯粹出于圣灵。你的任何行为都不是纯粹出于圣灵，即使你从神得着话语，也许神赐你话语向你说话，但这话会透过你的肉体表达出来，可能会掺杂个人的想法。在我的牧会生涯中，我从未牧养过大型教会，我承认人数众多时情况会有所不同，所以我没有批评他人。但在我们教会中，我鼓励圣灵的恩赐，同时也教导这一真理。人们会感到害怕，因为你要站起来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现在你在为神说话，所以一字一音都务必完美，因为毕竟你代表的是神。有些人在这样的压力下会惧怕，因此就什么也不说了。但我会教导大家不要这样，神会对你说话，启发你，但最终要由你传达，话语会透过你表达出来。比如当主透过我说话时，之前我曾得着预言，神将素未谋面之人的名字告诉我，他将他们的名字告诉我，我说了出来，结果还真是，神曾向我显明一些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提到，这就是圣灵的恩赐。我亲身经历了圣灵的恩赐，神也曾借其他人对我说话，所以我相信恩赐，也明白预言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，但若你认为，每次预言全都是纯圣灵，且绝无丝毫错误，那么你就会胆怯不已，不敢开口，因为你不想歪曲主的话语。但事实是，预言由神启发，但要透过你表达，有可能会受到你的性情、观点等影响。这就是为何哥林多前书第12章说，有人发预言，其他人就当慎思明辨。我牧会时曾这样对人们说，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，但恩赐的表达并非纯粹出于圣灵。他对你说话并感动你，但你可能会在里面掺杂自己的东西，所以你要大胆地说出来。我们会坐下来在爱中明辨，我们不会定罪你，但也会说，我们相信这话其中有 90% 出于神，其余则是你添上的，你从神得了一句话，把它扩展成一段话。我会这样教导会众。正因如此，在我们教会中，圣灵的恩赐大大运行，人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启示，单凭我的讲道无法带来， 但我们会做出信实的慎思明辨。有时我们也会对某人说，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你说的完全正确，但最好就此打住，以免开始添加自己的东西。这并非批评，而是学习。我的重点在于，这适用于生命的方方面面。如果你在为财务供应相信神，钱不会从天而降，神不会伪造美国货币，他会祝福你手所做的实际之事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他不会给你财富，而是赐给你得货财的力量。不要只等神让供应从天而降，而是要问神，我该做什么，你希望我做什么。他会祝福你手所做的工作。若你是牧师，在接受奉献的问题上，钱不会仅凭神的主权从天而降，神会使用人，他会留经人。正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人必倒在你们怀里。关于医治，也不仅是圣灵的作为，你也必须做一些实际的事，照顾好自己。我见过一个人，他有次在钉水泥钉时使劲儿地敲，钉子很难钉进水泥里，结果钉子突然断裂，反弹回来，直接扎进他眼睛里。他来找我时，钉子还直直地插在眼球上，当时他疼痛不已，眼睛还在流血。我为他祷告，便不再疼痛，血也止住了。他说，我相信我已经痊愈了，这确实是个奇迹，但他眼睛里仍然插着一根钉子。我说，我相信你已经痊愈了，但那颗钉子必须拔出来。你是想让我帮你拔，还是想去找个懂行的人来拔？他说，我还是去找医生吧。你瞧，医治并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二者结合。你赞美主，也不是纯粹的圣灵。你看到有些人跳舞，看到他们敬拜主的方式，便心想，这可不是出于神。没错，不是出于神，那是他们对敬拜的反应。的确，有些人这样做时，并没有对神怀纯洁之心，只不过是为引人注目罢了。我讨厌这种举动，会立刻制止。然而，有些人敬拜神的方式虽对我没有带来益处，但我相信他们的心很纯正，神在感动他们，举动只是他们的反应，所以我愿意给他们空间。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，在你生命中的每个领域，神都不会凭主权独立于人而动工，他总会留经人。人们常引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实则却多为误用。经上说他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人们往往在此画上句号，并说，我相信神什么都能做，他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说，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神不会独立于人，凭主权行事，他会留经人，使用人。若你在为财务祷告，他不会凭空造钱，他会以某种方式借着世界体系将钱带给你。在世界体系中，他会触动某人的心，使人购买你的产品等等。若你为医治祷告，神会触摸你，但他常会结合你对自身的照顾。你身体有疼痛，也许是因为做错了什么。你知道，这我不想讲得太露骨，只是因为这个例子很好。我有位好友卡利·特瑞德斯，他在我们的医治就在这里特会上教导。卡利曾举过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他胸部这边疼了两三天，他一直在祷告斥责魔鬼，最后他开始方言祷告求问神，这是什么问题？结果他检查了内衣，发现有根钢圈露出来，一直在扎他。此前他努力相信神会让疼痛消失，但导致疼痛的原因其实在于自己。要认识到，我们既非都是属灵的，也非都是属肉体的，我们是两者的结合。要认识到，为了让神能透过你彰显能力，通常你需要双管齐下，就像玛利亚在此所说，我魂尊主为大，这是在回应， 他灵以主他的救主为乐。因此，你的灵欢喜，但要透过魂来表达欢喜。而当欢喜透过你的魂表达出来时，就有可能不那么纯粹了。曾有些人走到我面前批评我讲的一些话。有一次，有位女士来参加我的聚会，她深感触动，便拷贝了一份我的教导，带回去给她的牧师。那位牧师和她一起坐下来听。在那篇教导中，我至少引用了100节经文。每到我引用经文时，她都会停下来，翻看经文。总之，在大概100节经文中，有一节经文我引用的不完全正确，我没有改编经义，我讲对了，但没有照原经文一字不差的引用。我误引了经文，因此他认为，看吧，这人不出于神，是出于魔鬼。于是他拒绝了我的教导，并告诉他，我的教导都出于魔鬼，就因为在约100节经文里有一词没说准确。你瞧，这是因为这人在挑毛病。他认为，倘若真出于神，就应该完美。神还从未找到过完美的人为他做事。倘若你怀有这种心态，要么你永远不敢迈出相信神的脚步，因为你觉得自己必须完美才行。你不明白神会对你说话，但他会借着你运行，而你传达的未必完美，要么你会对别人过于挑剔，无法接受任何教导，因为一切都要透过人传达。我有位很要好的朋友，他来参观了我们的圣经学院，印象非常深刻，于是也想在自己的教会开办圣经学院。他给我发了5页的问题，我让我的员工回答了大部分问题，例如我们如何做这做那之类的，我让他们回答了这些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假如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采取哪些不同做法？这个问题让我思忖良久。我心想，嗨，要是我能重新来过，我们的起步微小，既没有钱，也无人帮助我，我也没有经验。过去30年，我们学到了很多，我们现在的做事情方式已与当初大不相同。但你知道吗？为此祷告后，我的回信只是说，假如重新来过，以我当时相同的知识、悟性、财务状况、人员，我的做法不会有任何不同。我说我已尽其所能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做的都正确呢？不，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，但你必须开始行动，并认识到行动并不完美。神还从未找到过有资格为他做事的人，你也不会成为头一个。若要等到自觉纯洁无瑕，毫无疑问，生命中一切都完美无缺时才行动，那你这辈子什么都不会做。我常回头阅读字幕稿，在完成一个教导后，我会收到自己所讲内容的字幕稿，以便为下次教导做好准备，确保自己不会重复之前的内容。我要告诉你，读自己的字幕稿相当令人沮丧，我的说话方式并不完美，会时断时续，也会结巴等等。听自己的教导其实挺痛苦的。我总觉得，神啊，我本该做得更好，也确实应该更好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过去55年，尽管我有这么多缺点，神一直使用我，我已学到。尽管我不是最佳演说家，也不是任何领域的尖子，但神会使用我做的一切。他使用并赐福于我的行动。我只想把同样的道理传达给你。你不能等到自己毫无问题，一切完美无缺，才肯起来服侍。我常对学生们说，你需要活出自己所讲的真理。有些人便以为，那未得医治前我就不能传讲医治真理了吗？不，真理就是真理。无论你在生命中是否完全经历过，我认为你至少应该在生命中应用真理，但无需等到自己完美无缺才能与他人分享，至少也应该努力在生命中应用真理。因此我告诉大家，无妨，生病时反而更需要讲医治的真理，因为信心是由听而来， 听自己讲，你的信心也得以建立，也无需非要你的婚姻完美无缺了才能讲婚姻的信息，要等没问题时才讲婚姻，那你这辈子都讲不了婚姻。无需等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完美无缺后才能与他人分享，你只需要尽其所能，你做自然之事，神会加上将他的超自然，事情就会成就。但这需要二者结合，倘若不明白这一点，便会阻止你迈出步伐，因为你怕会搞砸。神并不会因你犯错而从宝座上跌落。我见过神使用一些人，我肯定其行为虽不完美，但心是对的，神照样使用他们，并赐他们恩膏。我要告诉你，那些坐等有朝一日自己能完全出于圣灵，没有保留，生命完美无缺才出发的人，永远都不会有所成就。因此，事事并非全都出于超自然，也有许多自然之事，神可以使用你的自然，在你的自然之上加上他的超自然。我要告诉你，这真的非常重要。